武汉封城大人物被查，前市长周先旺被查，长安街现万人夜骑潮，暗掀反抗潮。马斯克接触杨安泽推动第三党，爱泼斯坦名单点解唔公布？中共报复，美国驻港总领事话总领馆遭北京打压。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9日，欢迎收睇北美快报。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报道。在今日7月8日，一件大消息传出，在湖北前书记蒋超良落马之后，另一名被指在疫情初期隐瞒实情的关键人物，中共湖北省政协前副主席、武汉市前市长周先旺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带走调查。而这个背后预示着什么呢？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说，周先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根据经济观察部披露，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周先旺在4日被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人员带走调查，他的多位家属亦都同时被带走，住的地方亦都遭到查抄。而就在周先旺被带走的前几日，他罕见地主动在微信上同朋友互动，并转发了一首南宋诗人戴复古的诗，但是具体诗名没有被披露，令人关注他有释放信号的可能。知情者明确说，周先旺这一次落马和中共湖北省委前书记蒋超良案件相关联。值得关注的是，周先旺不是一般的人，在2019年中共放毒以及2020年大流行病爆发和后来武汉强制封城，周先旺正是当时的武汉市市长。中共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隐瞒真相，中央和地方政府互相卸责，导致疫情失控并迅速传到全世界，造成无数人病亡。而因为他对疫情的隐瞒、反应迟缓、封城期间的不人道，包括对李文亮、艾芬在内的8位吹哨人进行处罚，他都受到国际批评。随后湖北前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前书记马国强成为代罪羊，他们被指隐瞒疫情和抗疫不力被免职。就在今年2025年2月，蒋超良被查。而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今年2月透露，蒋超良被查的主要问题就是同一名副部级官员吃饭的时候，讲到当年事情的经过的时候，披露了从大流行爆发到封锁消息都是严格按照习近平的指令行事，都经过党中央和习近平批准，他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是替习近平背这个烂摊子。值得关注的是，周先旺曾经在接受中共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罕见地公开承认没有办法公开和疫情有关的信息。作为地方政府，他所获得的信息是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的。外界认为周先旺的胆很大，在央视暗示隐瞒大流行数据和严重情况是来自中央的指令，他的言论等同是掟回个锅给中央，指向习近平就是公开不肯替习近平背黑锅。外界认为周先旺突然被调查有几种可能性。第一，新中央班子翻查这件事，公开习近平执政不利，有意让周先旺做指控习近平对大流行病爆发负有责任的人证。第二，是不是周先旺知道太多有关中共防毒、操纵大流行病和防疫的秘密，至少隐瞒疫情亦都是他经手的，必须要封口灭口。第三，随着国际对疫情来源的追查，是不是让周先旺做替罪羊呢？第四，从周先旺落马，是不是亦都显示了习近平的地位不稳固呢？因为他是习近平疫情的有力执行者，调查他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对这四种原因，你认为哪一个是最有可能的呢？请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就事件，时政评论人唐正远先生认为，这样对蒋超良和周先旺的调查，他其实不单只是说对这两个地方官员进行了一个秋后算账式的这样一个调查，他其实直接会涉及到习近平本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是2020年 嗰、那个疫情大爆发之后，佢曾经唔止一次咁公开咁出嚟，表示话从呢个疫情爆发一开始，佢就一直系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嘅。整个嘅呢个疫情嘅处置啊等等，都系喺佢自己一手嘅指挥之下完成噶。所以如果话而家喺度对蒋超良同周先旺嘅调查，涉及到对呢个疫情嘅隐瞒以及病毒来源咁样一个追踪嘅话，佢必然就会直接涉及到习近平。喺而家我哋睇到习近平可能已经失去咗权力，及咁样一个传闻满天飞嘅背景之下，咁样对蒋超良同周先旺嘅调查，就唔排除话可能系来自于反对习近平嘅咁样一个派系。咁样佢有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印证咗习近平已经失去咗佢嘅权力，而呢个系属于反习势力噶。佢哋系喺度利用咁样一个调查，对剥夺习近平嘅权力可以获得更大嘅合法性。目前中国从中共高层到民间都喺度蠢蠢欲动。法国世界报喺日前报道，喺北京每日嘅夜晚到嚟都惊现夜骑潮，成千上万嘅踩住单车嘅人聚集喺东西方贯穿北京嘅长安街上，里面包括嚟自百度、美团同字节跳动等高科技公司嘅程序开发员，仲有设计师同数据分析师，亦都有年轻嘅农民工同学生，甚至都仲有唔少好似单车运动员的青少年，他们是用骑单车来解压。而外界认为长安街不单止是北京重要的交通动脉，更加是中央政治权力的核心象征。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都在这里，而这些年轻人选择在中共政治权力核心的长安街上骑车，表面上看是解压，其实这种集体行为可能隐含对现状的不满情绪。骑车作为一种低门槛的活动，吸引不少阶层的人参与，形成某种无形的团结感，这个或者可以被视为一种非直接的抗议形式。不单止是在北京，7月5号晚间，深圳龙岗区发生了一宗摊贩集体抗议城管暴力执法的事件。而这样的事情近日不断发生，在这两日，中国浙江金华火车长时间停驶，冷气坏了又不开车门，外边高温而车厢入面闷热，不少乘客开始出现缺氧窒息，最后一名黑衣男子打烂了的玻璃窗，让大家呼吸空气的事在网上传出。官方媒体批评这名男子的行为是情绪脱轨，危害公共安全。不过场内外不少中国人直呼，中国人现在生活到连猪都不如，住在车厢入面的温度不能够超过25度，但是人到了31度都不可以开窗。很多网友说这名男子的举动象征中国人最终受不住中共高压管控，起身反抗，争取自由，要呼吸新鲜空气。专家认为破窗风暴升级变为推墙，今日你敢打烂个窗，明日你就敢去推墙，这个是绝对不得的。在今日7月7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他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和中国的对口官员会面，推动两国就贸易和其他议题的讨论。他说如果中方愿意的话，双方可以有合作的事项，我们将讨论是不是能够超越贸易进入其他的领域。外界认为可能会开放电信、金融，包括 5G、TikTok、社交媒体等。而今日在川普的内阁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贝森特高兴地宣布，上半年从4月9号关税战开始，美国关税收入就达到1000亿美元，估计到今年年底，美国关税收入就会超过3000亿美元。到了明年，假设关税税率保持不变的话，全年关税收入将会达到5000亿美元，十年呢就是50000亿美元，亦都就是话关税收入将会完全覆盖执行大美利法案带来的国债增加。而大美利法案是川普对中共拉开对决的帷幕，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在加上美国公司的回流以及外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只会削弱中共的竞争力。 不过今日有消息话，一位中共官员透露，川普在上个月表示他打算访问中国，但是中共开了一个条件，如果川普和习近平举行峰会，可能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对此你怎么看呢？你觉得美国会不会让步呢？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马斯克宣布成立美国党之后，被爆和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接触，商讨合作推动第三党事宜。今日仲抨击有关司法部不公开外判斯坦一事，而外界亦都对司法部的做法有很多质疑。杨安泽在接受政客的采访的时候表示，我对任何想要摆脱两党垄断的人感到兴奋，我亦都很乐意帮助其他人了解这条路应该怎样走。他还透露，他和马斯克进行过交谈，并持续和马斯克和他的团队保持联系，不过没有讲到具体的内容。其实马斯克和杨安泽早就有交情，马斯克曾经在2020年支持杨安泽参选美国总统，并称赞杨当时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但是建新党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只是取得全国性参选资格，就需要克服繁复的法律程序，同埋赢者全裸的制度限制，以及高额的财务成本。川普总统在6号晚首次回应马斯克建新党的时候说，我很难过看到马斯克近5个星期来彻底脱轨，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场火车事故。他认为第三党很荒谬，马斯克成立第三党只会让局势更加混乱。在今日，马斯克对司法部没有公开外泼斯坦名单进行了抨击。他 X 发帖说，他们逮捕并结束了松鼠先生的生命，就没有试图对外泼斯坦客户名单上的任何人提出指控，政府已经彻底崩溃。对于外泼斯坦名单没有公布，外界议论很多。在今日8号，在川普内阁第6次全体会议上，有一名记者询问川普外泼斯坦名单的事，川普很震惊，他说，竟然问外泼斯坦的事，我们的德州正在发生水灾，遇难人数超过109人了，还有很多事情，还在说这个变态吗？真是难以置信。不过川普还是询问了邦迪是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邦迪回答说，文件已经准备好审查，有关外泼斯坦未成年人的档案永远不能够公布。这样到底为什么呢？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这次川普政府决定不公布外泼斯坦名单，确实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决定，因为先前这个说话已经讲过了，从司法部长到川普本人都已经说了要公布结果，到现在说不存在这个名单，所以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确实不存在这个名单，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成立，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会详细地告诉公众知，或者告诉这个媒体知为什么不存在，就是没什么可追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回应基本上就是说你不要问，所以这一点就是说看出来是存在的。这样存在又为什么不将它拿出来呢？第一，是不是涉及川普政府本身？我觉得不是。为什么？因为如果是的话，这个名单在民主党手里面四年，他们如果能够用这件事将川普的白宫之路炸了的话，他一定会用的。所以呢，既然没有用，就是反政法了，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第二点就是说，这次对川普不公布最愤怒的就是 MEGA 或者是保守派。基本上呢，左翼媒体几乎都没出声，主要媒体全部都没出声，反而是闹川普的，或者质疑川普的右翼媒体。这个也都讲明保守派和这件事关系不大。那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名单公布的话，会对整个美国甚至到整个西方社会造成重大的冲击，系统性的熔断性的冲击。 所以呢，斟酌到最后觉得不值得这样做，或者没办法承受这样的后果，于是呢，就说它是一个不存在的方式来结束。当然，真相到底能不能够最后出来，我觉得它是会出来的，或者再过二十三十年，相关人物都作古之后，可能会出来，但是对川普来讲是很尴尬，但是呢，他又不可以不面对的一件事。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五周年的时候，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瑞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披露，不单止香港没有民主团体，就连美国总领事馆也都同样遭到北京打压。美国驻港领事馆租场地举办活动，屡次遭到临时取消。法港在7号报道，美国总领事梅如瑞表示，美国总领事租借场地举办活动已经数次遭到临时取消，而且是越来越频繁。有些租借地方暗示他们是受到中共政府施压，有些在同意出租之后又接到港府的电话警告，不可以承接美国领事馆的活动。梅如瑞说，不理基于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是美国总领馆，就取消出借场地已经令到事件变得敏感，而这个是以往的香港从未发生的。他表示，总领馆遭遇的打压并不是特例，香港民主党、香港记者协会等组织近年来举办完全合法的活动亦都遇到类似的情况。他说，香港已经改变，香港已经不是过往的自由香港。而香港特区政府拒绝回应梅如瑞所指的镇压措施，重申香港居民权利和自由受到保障，只要依法，活动就不会受限制。外界分析说，中共很可能是因为日前美国以通讯安全为由，向英国过问中国建大使馆一事进行报复。白宫向英国提出要求，要求禁止中共在伦敦市中心东侧建超级的大使馆，因为这个恐怕会成为欧洲最大的间谍中心。而英国就给出了秋季决定的讲法，但是最终结果是怎样，似乎难以提早定论。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国际风云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